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诗情花意，张兰之著。第一章，京华忆旧。玉簪花，玉簪花，学名玉簪花，别名玉春棒、白鹤仙、白玉簪、玉泡花、玉簪棒、白萼、百合科、玉簪属。玉簪花3、4月生苗成丛，到6、7月时抽茎可高达1尺半以上，甚至2尺余。茎上有细叶，顶上出花10数朵，花色乳白、淡紫，甚至近乎蓝色。形如漏斗状，本小，末大。末端花开时，裂成6瓣。含苞未放或半开时，正如古时妇女插在头发上的白玉发簪，故得名玉簪。乳白色的花盛开时，状似欲飞的白仙鹤，故又名白鹤仙。盛开时香气袭人，花期由6月至9月。宋·王安石。玉簪，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移簪换作花。万湖浓香山社赋，随风吹落到君家。今元好问，玉簪花，未景众芳歇，先怕此遗游。冰姿出新木，涓涓已清秋。昨梦今见之，风还玉搔头。谁言归房秀，高晴渺林秋。碧岩古铜壶，一世相似周。怀人成独咏，远思徒悠悠。 白露初凝气候凉，花神献宝助新妆，移来银色三千戒，压尽金钗十二行，秋水为神，丁为骨，龙涎作柱，麝传香。不须时尚幽魔者，常在佳人翠髻旁。次新细作，玉簪花平插，绿色新叶绿色盆，夜凉独对小窗阴，莫嫌花枝新未展，未展新时意正深。玉簪花是一种多年生宿根花卉，原产于中国、日本及韩国等地，适应力很强，耐寒耐旱，并且喜欢在半阴处生长。可是即或暴露在炎阳之下，它也可以悠然自得地生长。中国除了大西北酷寒地区之外，一般区域皆可种植。早在汉朝即有文字记载，主要文字只是陈述它在医药方面的功用及植物的属性。在园艺方面，历代以来玉簪花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直到唐朝才开始有文字的记录和诗词流传。一般文字的记载或者是诗词中对玉簪花歌颂的字句，太半是针对白色玉簪花而言，没有见过或提及其他颜色的玉簪花。其中描写玉簪花的形状，以明朝田义衡的介绍最为精简。白花六出，碧茎森森，绿苞肤湿，翠叶丛明，缟丝垂须，黄檀坠心，色美如玉，形笑为簪。形容的真可谓惟妙惟肖。唐朝诗人罗隐曾有两句诗描写白玉簪花：若非月解黄金川，难买天孙白玉簪。可见千年以前，白色玉簪花已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并凭借个人的灵感被赋予很多典雅可爱的名字。其中玉簪花应该是最普遍采用的。在园艺学者、园林设计专家甚至一般爱花者的眼中，玉簪花都并不能被称为一种名花异草。明末清初的诗人文学家李渔在他的书作《闲情偶记》中辟一章专门描写玉簪花：花中极贱而可贵者， 玉簪是也。插入妇人髻中，髻不能变，乃闺阁中必须之物。然留之拂斋，点缀离间，亦似美人之仪。忽作江稿玉佩，谁曰不可。玉簪花早在1790年便传入欧洲。在美国，几十年以前，玉簪花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只能算是园林设计时填补空旷阴暗角落的小角色。在中国，我的故乡北京，玉簪花也不算很受重视的花卉，只能说是一种平凡却有一个典雅美丽名字的花。但是对我来说，玉簪花却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朋友，我的第一位花友。它可算是代表我几十年生命变化的里程碑。我的第一位花友。暮春时节，那些怒放的梅、樱、桃、李早已先后落英遍地，化成春泥。绿叶和果实忙着填补花落后树枝上的空间，着实累累。随后牡丹花盛开了十来天，也都香消玉殒，就连殿春的芍药也已憔悴了，只剩下一丛丛的绿叶，失去了诱人的风采。那景色应该说是春花们无语的申诉，悄悄地告诉我们说，春天已远离我们而去，夏天已经降临人间。入夏后，繁花似锦，众芳竞放，姹红艳紫，光彩耀目，并不亚于春天。其中有很多白色的花穿插在百花丛中，淡雅宜人。白色的花是我最爱用来插花的花材。仲夏时节，当玉簪花盛开时，清晨早起，我总要捡几只白色初开的玉簪花。白色的太平花加上一两只半开的马蹄莲，再加上几片绿叶，插好一份纯白的花和深浅大小绿叶的盆景或瓶花，然后把花瓶放在墨绿色大理石的条案上，清爽雅致。几种不同的淡淡花香弥漫在大厅里，令人心旷神怡。我总要痴痴凝望着它们，久久不忍离去。并非是欣赏自己插花的艺术杰作，而是每当我见到半开的玉簪花，享受着流动在空气中那股淡淡的馨香时，不由得总要接起我难以忘怀的儿时记忆。玉簪花是我儿时第一个挚爱的花中密友， 我儿时对于自然界生存变化的记忆启蒙于玉簪花，使我了解自然界花开花落季节变化，了解四季自然轮转现象的也是玉簪花。玉簪花更是标示了我一生中几段重要命运变化的里程碑。只可惜玉簪花一向以叶为主，一丛近两三尺的花丛拖着十来片手掌大小倒心形的绿叶，那些手掌大小的绿叶中顶多稀稀拉拉地矗立着三五只花挺而已。花挺上由下而上长出七八朵像小喇叭一样的白花，和大家所熟悉的晚香玉相似，只是它们的花瓣比晚香玉较薄较软，没有晚香玉厚重，也没有晚香玉诱人的浓香。同时花挺被剪掉了以后就不会再生新枝，所以一个夏天玉簪花的花季里每一丛玉簪花的花挺没有几枝。花挺剪下来以后，这一丛玉簪花今年的花季就算结束了，只能欣赏它留下的新型绿叶了。所以种植玉簪花重点是利用它的绿叶遮盖光秃秃生长着凌乱野草的土地。用玉簪花插花太珍贵太浪费了，因此我每年在玉簪花盛季时用玉簪花来插花只不过三两次而已。用每次的插作成品稍微消解我对儿时的怀念。在园艺界它主要的用途也只不过是用来填补地面的空隙，减少野草的生长而已。我刚到北京时，外公和外婆的家是在北京西单牌楼与西四牌楼之间的一条叫做红庙的胡同里。那是一栋两层欧式红楼，红砖楼房和左近邻居的四合院很不协调，犹如鹤立鸡群。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栋很大的楼房，平时总是冷冷清清的，好似空无一人。平日外公和外婆总是威严持重，很少和我交流，阿姨和舅舅也都各有各的活动，白天很少见到他们的踪影。佣人们各司其职，对我则是唯唯诺诺。虽然那么多的人住在一栋房子里，却没有一个人是我的玩伴。奶妈喂我吃奶长达三年之久，应该是我最亲近的人，但是奶妈有她自己的家人，为了谋生舍家离子从很远的乡下到北京谋生，为的是赚钱养家。她的心一定仍然惦念着她的丈夫和亲生的孩子。我的奶妈听说长得很美，奶水也非常充足，可是很多人都说从来没有人看到她笑过。 他除了喂我吃奶之外，跟我没有其他性灵的交流，真是一大憾事。他是否对我心存恨意呢？我不得而知。也许只是我们二人无缘而已。大概在我四岁左右，奶妈离开了外公家，返回她的家乡，从此杳无音信。外婆指派了她的陪嫁丫头做我的保姆。在我的记忆之中，我的保姆应该不过40岁左右，但是我记得她已经是满头华发，我管她叫白毛妈妈。她伺候我温柔细心，关爱备至，但是她并不是我的玩伴。在我的日常生活之中，多少玩具无人共享，多少贴心的话语无处诉说。在白天阳光之下，走在院子里，我的影子就是我无声的伴侣。寂寞和孤单的感觉似乎就是我儿时有记忆的开始。与平凡无奇的玉簪花相遇，使我认识了第一个朋友，并且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是我5岁时的炎炎夏日，过了那个夏天我就要上幼儿园了。炎热的天气里，我无所事事，一个人在红楼前后玩耍的偶然机缘，让我发现午后炎阳西移后，红楼东墙下受不到烈日照射，阵阵凉风吹来，是一个避开炎热暑气的好地方。微风里还带来了一股淡淡的馨香。我转头一看，原来那股馨香就来自沿着红楼墙边的那一排绿叶丛中。长长的绿色花茎从那些绿色的大叶子之间伸出，绿茎顶端盛开的白花加上凉风和香气，令我如醉如痴。我坐在一丛玉簪花旁，享受着那阴凉微湿的土地，抚摸着绿色的叶子，嗅着诱人的花香，几乎忘记了回家。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红楼东墙下，拜望那可爱的绿叶和白色的香花。我坐在大大的绿叶丛中，狭义地享受着那阵阵的清风和馨香。从那天起，红楼的东墙就变成了我寻梦的乐园。日复一日，我常常流连忘返，坐在绿叶丛中，向花儿们倾诉我一些天真的梦，直到深夜。有一天，我坐在花丛旁边睡着了，等到老保姆找到我时，已是夜露袭人的午夜。第二天，我病了，发高烧，咳嗽，好几天昏迷不醒。 昏迷中，我仍然忘不了那馨香美丽的玉簪花。那次我在医院住了差不多半个多月才回家，急诊才知道我的心脏天生不健全。那时中国的心脏医药外科手术尚且非常落后，不能开刀，医生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的让我减少激烈运动。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我就跑到红楼东墙脚下看望那久违的玉簪花。幸好玉簪花花期比较长，绿茎的尖端还有一两朵尚未凋谢的白花等着我回来。只是花已老，香气也淡了，我哭了好久，像是失去了最珍贵的宝贝一般。花匠老王看到我那份失落悲伤的样子，跑过来安慰我。他对我说：
孙小姐，玉簪花的花今年已经开完了，明年夏天他会再来看我们的，我明年一定让好多好多的玉簪花来陪伴你。
我问老王：真的吗？老王回答我说：
我担保。
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并不理解玉簪花如何能够明年再来，也不懂什么是明年，更不知道花匠老王如何能够担保。于是我问老王：什么是明年？老王耐心地对我说：
一年分四季，现在呀，是今年的夏天，等你上学以后，很快就到了八月节吃月饼的秋天，吃完月饼过了八月中秋节以后，天气会变凉，树叶会变黄，穿上你的新棉袄，等到腊月初八吃了腊八粥，就要变成冬天了。再等到腊月二十三送走了灶王爷，吃了你的麦芽糖瓜，七天以后就是大年除夕，等你吃完了年夜饭和元宝，
北方在过年时把平日吃的饺子称为元宝，
拿到了你的压岁钱时就是明年了。
我又问：明年到了，是不是玉簪花就会回来呢？老王说：
一定会的，只是要等到明年过了五月节吃了粽子以后才成。
我停止了哭泣，记住了他的每一句话，一心等待着明年和明年的夏天的来临。这一段记录看起来琐碎而幼稚，但对一个五岁的幼儿来说，确实有亲身感受的力量。时至今日，那一段话字字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是字字珠玑，令我永生难忘。秋深了，玉簪花谢了，叶子也枯萎了，我又找到老王向他问个究竟。老王说：
别急，
现在还没到八月节呢。过了八月节之后，天气会变冷。等你穿上新棉袄时，还要下雪呢。那白白厚厚的雪，会把玉簪花藏在下面过冬。等它休息够了，明年就会有力气再开花了。
我真心地听从了老王的话语，铭记着今年、明年和春夏秋冬四季的时令。那年，我吃过了月饼，喝了腊八粥，也吃了除夕夜的元宝，然后又度过了热闹的元宵节。我特意走到东墙角玉簪花生长的地方，看到堆积的厚厚的白雪，祝福那些埋在雪下的玉簪花好好的睡觉，耐心地等着明年的来临。到了第二年的晚春时节，雪已经都化成了水，又度过了一两个月，东墙下果然长出了嫩绿的小苗。我兴奋地天天去看望它们，看着它们长大。入夏后，正如花匠老王所说，玉簪花生出了绿叶，然后抽出了绿挺，花挺上绿色小叶之间真的长出好多绿色的小花苞，花苞的尖端露出了乳白色的花蕾。我那一份兴奋的心情不可言喻，除了那一份欣喜和兴奋之外，玉簪花的一年再放也使我幼稚的心灵懂得了什么是今年、明年，也知道了什么是春夏秋冬四季时令，更让我亲身体验到一种花儿的生长过程。别了，玉簪花。好景不长，正当玉簪花含苞待放之时，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北京城外的隆隆炮声持续了将近半个月。我虽年少懵懂，但也知道城外战火连天，多少军兵战死战场，很多政府官员都撤走了。7月29日，日本鬼子的军队占据了北京城，城里的老百姓们人心惶惶，外公家中也是一片混乱。最后，外公带领着我们全家老小，匆忙地逃到北京西郊门头沟小镇，暂时避难。我不但未能看到玉簪花开花，而且一去月余，等到时局稳定下来，全家再回到北京红楼时，玉簪花早已凋谢。我虽怀念，又能奈何，只好再等下一个明年了。
没有玉簪花的年代。日军占领了北京城之后，在日本军阀支持之下，亲日的政客们很快在北京成立了华北临时伪政府，负责的官员以汪克敏和王吉堂为首，其他官员也都多半是一些以往与外公理念不同的旧识。表面上一切都上称平静，外公为了躲避那批汉奸和日本人的骚扰，决定韬光养晦搬家。我们由钢瓦市红庙胡同的红楼搬到了较偏僻的西城北沟堰小茶叶胡同的一栋老旧的三进四合院。宅子原来可能属于清末某个潦倒败落的官宦人家，后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年久失修，荒草遍地，但是已经建好的假山、荷花池、小山、四角亭、石桌、石椅等硬件仍然完整无缺。外公请了工人清除野草，修剪凌乱的树木，再栽植了很多新的花木。几个星期的修整完毕，原来荒芜的后园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后花园。可惜种花丛中，不知为何却不见玉簪花的踪影。事实上那时已是深秋，即或有玉簪花也该早已凋谢。若想看到盛开的玉簪花，只有再等到下一个明年。更何况大家都忙着赞赏那个巧夺天工的新花园和新的花草树木，有谁会去关心早已过时花谢叶凋的玉簪花呢？即或是热爱玉簪花的我，也明白地知道玉簪花已谢，要等花开将是明年的事了。更何况眼前有着太多新鲜的花草树木等待着我去欣赏，不久我也就渐渐忘记了我的至交好友玉簪花。谁知道这一别就长达三十几年之久。七七事变之后，八年的抗战中，国人经历了国破、家亡、饥苦、家变、亲人们的生离死别。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没有了玉簪花的十几年的苦涩岁月。1945年，抗战胜利，留在北京的老百姓，应该说是满怀胜利的欢心。但是对我来说，却是面临着家破人亡和随后而来的内战和流亡。抗战胜利后，随着而来的四年，痛苦的岁月匆匆而过。没有玉簪花能让我倾诉我的苦痛和烦恼，也无法分享我的快乐和我的梦。直到1949年初， 父亲应聘来到台湾大学任教，使我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兄弟姐妹们团聚，全家来到台湾，开始了人生另一段历尽起伏变化的日子。期间有苦有乐，五味杂陈，读书、求学、工作、结婚、生离死别，那又是十年没有玉簪花让我倾诉衷情的时光。1958年，外子智行和我为了求学进修更上层楼，辗转由台湾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求学。虽然西雅图山明水秀，四季常青，花木茂盛，是一个美丽如画的城市，可是对我们这些初来美国的贫苦学生而言，那时的生活仍然是非常辛苦的。我们的生命虽然进入了一个新的乐章，但仍然是没有玉簪花的日子。几年的辛苦，智行学业告一段落，我们买了一栋已有50几年房龄的破旧小楼房。虽然房子小，院子更小，但对我们来说已是难能可贵。女儿圆圆已来西雅图市，幼儿海明1962年8月出生。在那栋小楼里，我们享受了6年刻苦努力工作，阖家兢兢业业且充满欢乐的家庭生活。当然，玉簪花离我的生活也就是更远更远。一瞬之间，女儿圆圆已要进中学读书，小儿海明也准备进小学读书。我们的家虽然靠华盛顿大学很近，可是却离两个孩子要去就读的中学和小学都很远，并且不在政府供应学区校车条件之内。两个学校的地址离我们的住屋一东一西，即或开车送他们上学也是顾此失彼，很难安排。同时那时市值嬉皮蓬勃，我们只有一窗之隔的邻居，住着至少6位年轻的男性大学生，他们每日喝酒喧闹，并且还常常裸体睡在阳台上，令我这个做母亲的担心不已。我虽然不能学孟母三迁，但也觉得应该为孩子们找个好的居家和念书的环境才是。我们动了迁居的念头，听说华盛顿湖东边的一个小城名叫美景市 Bellevue， 学区很好，地点离智行上班的公司也较近，通过一座浮桥就到了西雅图市的城中心，一切条件都合乎我们的需要。于是我们选择了那个社区，建盖了我们的第一栋住屋。那个社区原是一座荒山，经过建造商精心的设计，道路盘山而上，每一座房屋均可遥望华盛顿湖西边的西雅图市景和日落，远处的水色山光也近在眼底。 建筑商把那个社区起名叫落日山庄 Somerset， 真可谓实至名归。当时山上的住家不多，我们那一座新建的小楼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斜坡地上，多么需要一些花木来装点它。然而安排孩子们的学校和家居事务仍是首要的，布置庭院只好延后处理。第二年春天来临，迁居后的生活渐渐进入常轨，爱花怀旧的情怀重入我心，我开始计划布置庭院。儿时第一位好友玉簪花，在我一闭上眼睛的时候就映入了我的眼帘，成为我寻芳的第一目标。再见玉簪花。事实上寻芳之举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必须是在美国西北部适合生长的品种，其次很多我要寻找的花木我只知道它们的中文俗名，无法和美国的园丁交流，我只好一方面参考英文有关花卉的书籍，一方面再到苗圃去找寻我要的花木。有一些大家熟悉的花木，大家都知道它们的中英文名字，很容易就找到了。有一些花木则遍寻不得，因为那时我对花木的了解太少了，只知道中文的俗名，手边又没有中英文花木名称对照的书籍和照片，无法确定它们的英文名称，因之我无法和花圃的服务员沟通。玉簪花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寻找玉簪花，浏览苗圃成了我日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春光明媚，正是选择花木的大好时光。风和日丽的日子，到苗圃里漫步，欣赏各种刚上市的硬石花木，真是一种享受。可惜总是不见玉簪花的踪影。一天我突然在一家苗圃中看到几盆绿色心形的叶子似曾相识，我又惊又喜，怀疑着那会不会就是我久违的玉簪花。苗圃的负责人告诉我，它的英文名 Hosta， 入夏后开蓝紫色的花，并且也有很多深浅不同蓝紫色系的花，叶子有大有小，呈不同的形状和颜色。售货员还告诉我，它是栽种在受不到日照的树下或背阴的墙角下的理想花种。我问售货员可有白色的花种，售货员不敢确定，因为他没见过，他可以带我查找，若有可以带我订购。查询的结果是，原来那种花确实也有白色的，英文名叫 Royal Standard Hosta， 售货员也从来没见过。我立刻就订购了两盆，回到家中赶紧查看 Hosta 的资料，准备迎接我儿时好友的光临，同时儿时的记忆中细碎的琐事也都清晰地映入我的脑海。收到了玉簪花后，我小心翼翼地 按照指导方法把它们种在后院阴凉的墙角下。入夏后，玉簪花长出很多绿叶，花茎寥寥无几，花开时并不如我记忆中那么香。难道是玉簪花因为远渡重洋，水土不服吗？还是我儿时的记忆太夸张了呢？我有些失望，但是我总算又拥有了我的老朋友。只是家事忙，俗事忙，开始上班后公事更忙，我已经没有儿时那份闲情向他倾诉我的心声。同时经由寻找花木时的经验，了解到爱花就必须懂得花的教训，转而将仅余的精力用作来研究各种花木的知识。我开始学习阅读有关于花草树木知识的书籍。玉簪花蓝色花系的种类比较多，白色的很少，白色有浓香的简直没有。我订购的那种白色还带着一股淡淡清香的品种已是难能可贵了。我拥有了我的好友，可是我却也冷落了他们。我已失去了儿时的童心，不再去和他们窃窃私语了。更因为花艺的世界太深太广太诱人了，引着我进入了一个无穷的仙境。我要在繁忙的家事和工作之外，尽量的学习了解更多更诱人的花草树木。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优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